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32首，如是思维已，则生惨敬畏，对不对？对净土而言呢，刚才我多说一下，当然宝树建佛刹院本身在历代祖师的注解里面没有这样，但是这是衍生的意思，就是说既然阿弥陀佛发愿到了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可以看到十方佛国土就像在影子镜子一样在你面前，当然他可以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所以十方所有的众生他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连池海会的佛菩萨都看到的。所以换句话说，哪时候你要往生啊，阿弥陀佛是不会来接错时间的，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怀疑啊。第二个，同样的你也要告诉你的家人说，你好好的修行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我也会护念你，我并没有离开你们。甚至对于一些根本舍不得离开眷属的人，你应该劝他说你先去，因为你在极乐世界的宝树呢之间可以还看得到我们的家人，这是真实的。进而衍生说，我们凡夫当你发大愿你有善念的时候呢，佛菩萨也会呢尽你的愿力而让你圆满成就。那可是呢，我们凡夫在无量的轮回里面，我们也一定会常常起贪嗔痴的烦恼。那当这样起的时候，我们要有忏悔心、惭愧心，那诸佛菩萨他还是愿意接受我们的。好，那所有的善念都容易成就，所有的恶念都能够关闭，这个就有点像普贤行愿品讲的，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所以你常常念阿弥陀佛跟念普贤行愿品的，你会发现你动个念头只要不为自己为众生的，诶，一下子呢助缘就会非常多，而且呢一切之间都所由如愿。但是呢你动一个恶念要做坏事的话，你会发觉诶，障碍重重，那你就小心，佛菩萨在提醒你，护法菩萨在告诉你啊，说恶念不可起，恶事不可做，知道吗？你要做坏事也要有恶缘啊，你做坏事呢一定要有恶友来帮你啊。可是真正修行的人呢，你纵使动了恶念，然后你无法控制自己忏悔的时候，你的恶缘啊诶也会远离。这是普贤如来的加持，也是阿弥陀佛的加持。所以我刚才还供养大家说，善念升起时要勇猛精进，恶念升起时要至诚的忏悔，这样子你慢慢慢慢慢慢慢转化自己的念头，久而久之啊，你自己呢心地就会越来越清净。好，再看32首里面最后一句，因应随念佛。好，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念佛法门。这个做这个题目的话，要讲的话，我想可能一个月也讲不完，因为这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佛教史的发展。简单的说，在原始佛教印度，原始佛教是提倡佛随念的。所谓佛随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跟念布施、念施，这个叫佛随念。所谓佛随念，就是说假如你有机会到泰国去的话，你问他们修什么法门，有些人他会跟你讲佛随念，就是思念佛的功德。比如说他有时候在经行的时候想象说啊，释迦牟尼佛现在就站在面前为我说法，或是释迦牟尼佛放金色的光，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举一行，释迦如来也为自己这个贫苦而且病苦的比丘帮他擦身体，就是说思维佛的慈悲智慧功德跟愿力而学习他，向他学，这个叫佛随念。这是在原始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法。甚至当他遇到恐怖或是不安，或是呢业障很深重的时候，他们会念 Buddha Buddha Buddha。 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这个巴利文是念这样子，念 Namo Buddhaya Namo Dhammaya Namo Sanghaya。 南摩就是我们翻成中国话，南摩是归命顶礼的意思。 而中国人常常把它解释南方没有佛，这是很爆笑的说法。南无就是归命顶礼，是从巴利文来。 Buddha 是佛陀，法是 Dharma， 僧是 Sangha。 那皈依佛是因为他所皈依的对象，所以只加一个属格，所以他叫南无 Buddhaya， 南无 Sanghaya， 南无 Dharmaya， 佛法僧这样。那他们常常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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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那他们在念 Buddha Buddha 的时候呢，是透过呼吸、数息观跟佛陀的功德力把这个心平静下来。当然他们也有加上观想，观想释迦牟尼佛用放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照在我身上，让我身心得到安详平稳。因为佛本身就有佛的功德力，这是原来原始佛教修行的方法。到了发展成大乘以后，大乘是非常的复杂的，包含不同的历史文化、图像、艺术种种的不同的经论。所以在印度的时候呢，下面一张，印度广义的说，大乘念佛法门是呢念一切佛，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念阿弥陀佛的，可以念释迦牟尼佛，可以念东方药师佛、东方阿处毗佛，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就像阿弥陀经讲，有没有东南西北上下都能够称扬赞叹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对不对？所以十方是有无量无边的佛的。在大乘发展起来的时候，先由中间的一尊释迦牟尼佛配合东西南北，变五方的曼达拉。这个曼达拉呢，就保留在西藏，东方是阿处毗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是宝生佛，北方是不方不空成就佛。在西藏的想法，这个五方佛呢是一个总整体，中间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你问西藏人，西藏人不会说只念阿弥陀佛不念药师佛的，是他们通通都念，因为他们认为五个方位是一个总集体。那五个方位要融合呢，他们叫做金刚总持佛，这个就是我们没听过的，就是东南西北中，那融合的总集体代表五方诸佛的智慧、慈悲、愿力跟菩萨道，那是叫做金刚总持佛。所以在白教大宝法王这个传承，他们的皈依境中间就叫金刚总持佛，是代表五方佛的总集体。在透过历史文化发展以后，这五方佛慢慢的研发成就变成七，过去七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无量无边的诸佛，乃至于贤劫千佛。可是在这发展当中，过去诸佛都有不同的愿力，唯有一个的的确确一切诸佛都赞叹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愿有48大愿广度众生。所以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特别大，所以这尊佛跟我们中国的众生、东土的众生就非常的有缘。因此你会发现净土法门到最后就变具体的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事实上每个佛都有净土，那叫净佛国土。每一个菩萨他在因地里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都有国土。就像在座各位，你将来若遇到佛为你受记的话呢，那你也有净佛的国土。假如你去读妙法莲华经，佛为阿难尊者就发受记说，他将来成佛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将来他也会成佛，而且十方诸佛都会赞叹他，因为他发愿生生世世做佛的旁边的侍者，生生世世呢总持一切法，就记忆所有一切法，所有他也呢生生世世发愿到无量诸佛去都做他的侍者，所以他的功德力很大。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叫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的时候，他的名号啊也像阿弥陀佛一样遍布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一个诸佛都赞叹他。那罗侯罗是佛的弟子儿子，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佛没有出家前的儿子，他呢发愿生生世世都做佛的儿子，他很聪明，所有佛要成佛之前生的孩子都是他，所以他叫诸佛之子。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名号也遍布十方世界。 那在座讲这个意思说，在座各位也每一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你成佛了，谁有净土？像我呢，我就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阿弥陀佛为我亲自受记。受了记以后，我就会千百亿化身去广度众生。啊，至于是佛号，我的受记名号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要问阿弥陀佛。啊，当然在无量寿经里面说，将来有很多人受记叫妙音如来。其实每一个名号啊，不是只有一尊佛，有很多很多的佛都可能是同一个名号啊。那这个名号是来自于你因地的发愿，像观世音菩萨，他因地为什么叫观世音？你去读啊，不闷品啊，观世间的众生因身而寻声救苦啊，而讲经说法。过去他已经成佛，叫做南无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现前观世音菩萨。将来观音菩萨也会成佛，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以后，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度完了，将来观音菩萨就会补成佛的位置，变一生补处的佛。他成佛的时候叫做南无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哎，很奇怪，我这个名字记得非常清楚啊，我跟观音菩萨有缘。那大势至菩萨成佛的时候呢，诶，他也成佛了，诶，可是他名字我就忘记了，要去查一查这观音势至受记经。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那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观音菩萨所度的众生比阿弥陀佛还多，因为观音菩萨这悲心愿力广大无边啊，所以他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所以《法华经》以及很多大乘经典就是告诉这种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有一天你决定会成佛的。那这是大乘这个念佛法门的精髓。那接下来怎么修呢？我太多的经论了，我引《观无量寿佛经》讲的，请看前面一点。《观无量寿佛经》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好，这虽然是两句话，但是意义很深。心就是佛，佛就是心。第一句话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讲圣义谛，是说你的心啊，本来就是包含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妙法都在你心中，你本来就有无量的大悲愿力、大智慧、大慈悲。可是为什么你无法显现呢？因为你有无量劫的烦恼习气，所以修行就要用视心作佛。这里的作就是我们这一品讲的正念正知啊。常常你要提你的正念正知，把你的心安住在佛号上。原始佛教上它可以安住在呼吸上，安那般那念也可以，你安住在慈悲观也可以，安住在不净观也可以。所以其实南传北传藏传哦，现在就我个人很浅薄的体会啊，简单的说，其实南北藏三传最重要修行的关键就是止观，差别是在它的所缘境不同。所缘境就是所思维的对象不一样。南传的话是修身受心法，大家知道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里的法是指专门指七识无法，那这样子呢，他还是在局限在自己的，但是呢起码他可以自己让自己身心得到解脱跟清净，所以他证阿罗汉果。大乘佛法是呢观什么？所缘境是观外面的诸佛菩萨净佛国土，一佛名一菩萨名或是咒语，所以他是从内而推动呢关怀一切的众生，所以他有净佛国土。阿罗汉只有他自己的净土，他自己清净，但是你进不了他的清净世界的。他呢帮助你的话也要看跟你有缘，没缘的话他也没办法。菩萨就不同，菩萨发愿我众生无边誓愿度，我要成就庄严的清净佛国土。好，就像大家看到这边华藏讲堂第三层楼非常清净庄严，就是由基金会很多同修一起发愿成就的，这就是现前一个很小但是功德力很大的净土，对不对？它流通的法宝有全世界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心。所以大乘菩萨，我们大乘佛法修呢，是修呢所缘境是一佛名一菩萨名一经一句或一个咒语，那法力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呢 有时候太容易了，所以很多人呢都没有信心。就像你念佛，你真正要用功得念，你要念个二三十年，你才会有深深的体会。念个三五天或一年八载的，只是呢打义工问导游啊，沾酱油哎，只是结个善缘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恶念还是很大，你的正念啊，正知正念力太弱了。那西藏的所缘境是缘什么呢？上师、本尊跟护法。我今天介绍一下，上师是你刚才讲的根本老师，本尊你可以修文殊、普贤、观音，是极净尊、愤怒尊或慈悲尊，你选一个你自己最有缘的这个当你的本尊。比方说你选四臂观音 Om Mani Padme Hum， 那四臂观音是你的本尊，那上师传你这个法。那护法呢是什么呢？可能你选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比方说观音菩萨有非常非常多的愤怒像，在显教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或三十二应身。其实若你去看大正藏里面，有很多密教部里面都是观音法门，所以观音菩萨有现马头观音、如意观音、准提菩萨、准提佛母，也是观音的现的像。那在西藏里面一般有分呢，是分最长的是不管各个教派是玛哈嘎拉，有两臂的、四臂的、六臂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红色的。那现很多像就是因为众生需求不同。那最有名的是马头明王，就是现的一个愤怒像，中间一个马的头，他会呢嘶嘶的叫，那他的声音会震动十方啊，连魔王都怕他。他是观音菩萨愤怒像里面的护法里面最重要的本尊，叫马头明王。好，所以西藏呢有上师、本尊还有护法，那这个叫三根本。那你所观想的呢，就是以这三根本为主，因此把三根本画成一个图，它就叫做皈依境，像一棵树一样，有上师、本尊、护法。好，那就是让你所观想用的。那西藏人一样也是要念寄诵，就像我们诸菩萨行一样寄诵，他们一样也念咒语啊，也念观想，啊，也必须念观想。所以我讲这个目的是说，南传、北传、藏传，真正的修行方法在止观，只是它所缘境不同，所缘境不同，所以它的教法也不同，证悟的境界也不同，度众生的功德力也不一样。事实上，这三个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教法。因为众生无量，所以就法门无量啊。好，那再来看我们大乘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你心想什么的时候，你就变什么。当你心起贪心的时候呢，你现前一念，你就变成恶鬼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人家有些人呢，他贪得无厌，长得一脸就是这样恶鬼相，对不对？相由心生。那有些人呢，他呢嗔心很重，长得一脸像什么这个修罗相，对，人家看到他都怕了。那有些人呢，嘿，他起念慈悲心的时候呢，他心就安住在菩萨法界。那其实我们的念头啊，每一天都在六道轮回里面旅行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人来人间做过客啊，是来旅行，但是我们的念头啊，每一天都在六道轮回里旅行。你想想看自己的念头，对不对？遇到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哎，欢喜的时候，你这个产生执着心、贪心，你就堕落恶鬼道啊。转个头，人家对你不高兴，发了脾气，你就是那阿修罗道了，对不对？待会呢，看到一件事情，哎呀，好可怜哦，升起慈悲心，你就菩萨心肠了，对不对？对不对？那再转一个头呢，哎，可能又掉入到地狱恶鬼出生的心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心真的应该讲，不但在六道轮回，在十法界一切唯心造，我们都在轮回。那现在修行就是说，把你的心怎么样安住在佛法界，这个就是念佛法门它殊胜的地方。好，请看下面，第一个叫持名念佛，就是念佛的万德洪名，或是念咒语。在普门品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我常常说，佛号是佛的万德洪名，咒语是佛的心印。就像这样，你看我的手哈，有显跟密，这个就是显教嘛。表露在你的手表之外，你可以人家看得到指甲，但是你的手掌里面的纹路，你不会轻易给人家看吧？ 你拳头是握起来的，只有有缘的你才是打开来给他看啊。那这个手的内掌代表密，事实上显跟密是不二的，是一体两面的。西藏人比较喜欢念咒，所以他是念佛的秘密心印。中国人，我个人观察是觉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啊祈祷天地鬼神，中国人比较喜欢有一个祈求的对象，所以中国人呢名不正者言不顺嘛，所以中国人喜欢念万德洪名啊，所以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嘛。其实念佛的名号跟念的咒语呢是一样的，不要去分别。就像有人说啊，那我也常常念绿度母咒、白度母咒，临终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可以，只要你有信愿心，你做念头，你想去，跟你讲，观音菩萨不会说，哎，老兄，你念绿度母咒啊，你念错了，我不来接你。这个都是凡夫的妄心啊。你只要真正呢起信愿行，要去极乐世界，你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可以去。在《地藏本愿经》里面没有写，可是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地藏菩萨发愿，他呢所有众生念我地藏名号，要求生十方诸佛国土，我一定满他的愿。所以念我的地藏菩萨名号，要兼念彼佛他方名号，我一定满他的愿。所以弘一大师把这一段特别摘录出来说，修净土的人念地藏圣号也一样可以求生极乐世界，关键是你有没有信愿行。好，所以第一个叫持名念佛，就是念佛的万德洪名。第二个叫观想念佛或观相念佛，就是观想佛的这个佛像，又称为观佛三昧。这个我要多说几句哈。目前台湾的佛教跟中国佛教的净土宗大部分都会说，哎，你不要观想，你持名就好。也不能说错，因为要观想，首先它的定力要很深，念力要很清楚，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观想，听好。当然有些地方你可能不方便观想，比如厕所，或是你睡觉的时候，或是你很疲倦的时候，你的念力不强的时候，那当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口念心听，字字摄心，从你嘴心里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你念念听得清楚的话呢，这叫耳根圆通啊，你自然呢想烦恼就会消灭，这是很殊胜的方法。但是我们人有身口意啊，假如你口好，就是你用你身体念佛号，心身口意，你身体能够端坐，口又念佛号，意念呢有些人是专注在听佛号，但是假如你意念能够转向去想佛像的话，有时候力量会更大，尤其是在你非常散乱或昏沉，你觉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还是没有效的，你不妨观想阿弥陀佛万丈金身啊，白毫婉转五须弥啊，甘露澄清四大海，非常广大的这万丈金身阿弥陀佛呢，放光加持你，照在你身上，从头顶到额头到心到身，诚心全部是清凉的。你可以观想白色或金色都可以，好，这有经典根据，在坐禅三昧经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会让你身心很清凉。那有人说，师父我不太会观想。对，没错，为什么汉地的佛教徒都不太喜欢观想，甚至讲白一点都不欢喜观想。可是观想是很重要的，止观是佛教的核心呢。南传北传藏传教修行有无量的教法，有般若波罗蜜，有大乘的菩萨道，有地藏经，有的普门品，有药师经，无量无边的经典，但是止观是核心，你不要丢掉核心不修，而是学其他的。好，所以那你必须要去观想，所以我在这里会建议各位，不妨去找一尊你自己看了会生欢喜心的西方三圣或是阿弥陀佛。好，有人喜欢观复杂的亮丽的，有人喜欢观单纯的全部都金色的，那有些人喜欢呢像华藏净宗学会呢全部都是白色的啊，背景是蓝色都好，只要你生恭敬心欢喜心，你常常观常常观常常观，观哪里呢？观 两个眉毛的中间，依《观无量寿经》讲到眉间白毫相。依我个人的经验是，因为这点呢是整个脸的中心，那你专注在这个这一点，两个眉毛之间，然后呢你整个脸都可以观想得清楚。真正观得清楚的时候，整个脸会立体的一样浮在你的面前，但是那时候你不要执着，要观它如彩虹一般。然后阿弥陀佛呢，你若能够观大的一点会比较好，太小的话可能力量看个人的习惯啊。有人觉得比较小他比较专注，可以收摄散乱心，那你也可以观呢它呢两三层楼这样广大的这个身，然后照在你身上，然后呢你继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它的光不但照在你身上，也照在你旁边的这个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也照在所有的净虚空遍法界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意念，我们叫作意的去所缘呐、啊，那力量有时候会更大。当然有时候因为你太作意太久了，可能你会觉得头胀胀的，或是会觉得身体很热，那你就暂时把它放下，然后注意呼吸，然后注意你的耳朵，继续持名念佛。所以我个人建议，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是不冲突的，可以相互运用。但是我也要解释，为什么很多净土大德都说你不要修观想念佛呢？啊，这有很多原因。简单的讲，应该说唐朝善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再来，他本身呢、啊，他是修观无量寿经十六妙观，他全部修成的，他定中的的卷到极乐世界。可是他有想到后代的众生，第一业力很深重，第二个心很散乱，第三呢专注力不够，所以他觉得观想可能不容易得力，所以他才劝说不如持名念佛的好。因此这样中国的祖师就开始顺水推舟，大力弘扬持名念佛法门。但是并不意味着善导大师反对人观想跟观相啊，听懂吗？哎，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听懂吗？所以说你若修持名念佛也很好，你就口念心听，字字摄心，注意你的耳朵，佛号听得清晰，如你烦恼就会消除。但是假如有时候觉得烦恼很炽盛，心很散乱的时候，你不妨呢先静下来啊，先修数息观，先修安那般念念，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数了十五分钟以后才开始拿念珠念阿弥陀佛，那时候你的念力会很强，你念佛的功德力会比别人强。好，而且虽然你可能只念一千声或几百声佛号，可是那念佛的力量会让你持续半天乃至一整天都很清凉。假如甚至你在念的当中你觉得你的心真的很散乱，那你就不妨到佛堂去拜佛的同时经行，然后再回来在禅坐的时候或拜佛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万丈金身在前面放光加持你，在边做观想的时候呢，你也必须边持名念佛。好，所以观相跟观想是有它的功德力的。所以佛有一部经叫观佛三昧海经，大家有空可以去大正藏查一查。好，讲到观佛的很多功德，观佛的三十二相，那最好最好的修行就是刚才讲的眉间白毫相，两个眉毛的中间。所以你注意，尼泊尔加德满都卡德曼都那个大佛塔就是画什么佛的眼睛。其实那不单单艺术，那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就是说因为佛经里面在观无量寿佛经、观佛三昧海经，佛弟子也问佛说，佛的功德是广大无边啊，万丈金身，那凡夫若观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佛就劝他说，那你就观佛的两个眉毛中间的眉间白毫相。嗯啊，这样子也会让你心得定的。最后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有最具体的跟净土中的来讲是波州三昧经，就是告诉你。可是波州三昧经是在中国庐山慧远大师他们是修波州三昧的，可是这部经一直流传到唐朝，从刚才讲善导大师提倡持名念佛以后，中国人就顺水推舟啊。中国人很喜欢简单，中国人很讨厌啰嗦，那这是中国人的习性，因此这个波州三昧经慢慢呢就被人家忽略了。我自己在中华佛研所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波州三昧经， 换句话说，早期真正的念佛呢，是般若跟净土两个要一起学的。那在《波多三昧经》里面就说，要念阿弥陀佛之前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甚至定中见佛，见了佛以后要思维佛呢从哪来呢，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一切的佛呢是一切唯心造，然后按照般若波罗蜜的思维，然后入观，最后而证得实相念佛。所以各位要修实相念佛，我会建议你要先学金刚经，先念金刚经，发心念个3000遍或10000遍吧，那你就会升起很多智慧。同时这也不妨碍你念佛，会让你念佛的功夫更深入。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就提倡说，这个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啊。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净土跟般若两个呢是本来就不冲突的，是一体两面的。那假如你金刚经读完以后，可以读一读鸠摩罗什大师有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10卷，接下来可以再读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有30卷。那读完以后再发心读玄奘大师600卷大般若经。你不要小看那个心经，非常非常的短啊。上一次以前我讲过，玄奘大师在西天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念什么吗？我仔细看过他的传记，他主要修行的法门两个，第一个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他的本尊，另外一个遇到境界来的时候，魔扰的时候，他就盘起腿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边念边就入观，然后他就可以深达实相念佛。好，所以般若心经虽然很短，力量很大，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在我们北传佛教，不论是中国、韩国跟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哪个地方，我想每个小朋友从小都会念心经，可是心经的意义是非常的深的，希望大家要读之外，还要去读大智度论，去读600卷大般若经，然后再回来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好，那体会是会比较深的。所以简单的讲，大乘佛法在印度传到中国早期呢，就有持名念佛、观想或观相念佛，或是实相念佛。在庐山慧远大师一直到唐朝之前，他们修的都是实相念佛跟观想念佛多。到了唐朝以后，善导大师大力提倡，那大部分是持名念佛，一直到现在历代祖师大部分都是持名念佛。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持名真的很殊胜，但是持名也不是那么绝对，说绝对不可以观想的啊。好，今天这个的就是讲到念佛法门，讲到32首颂。好，请看下面34。34，从这边开始讲，那我们要以正念见知如何护念呢？因为这品是叫护正知，护正知事实上跟持戒波罗蜜是有关的，所以接下来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好，我要说明从34首几下呢，所收的偈颂是从34首开始，我们要介绍大乘的戒法有3类。第一个叫摄律仪戒，第二叫摄善法戒，第三叫饶益有情戒，或是叫饶益众生戒。好，那我写 V 就是 verse， 就是偈颂从34首到58首是第一类，叫摄律仪戒。解释一下，律仪，律仪要摄受你的身口意，所以像五戒、像十善、像八关斋戒、像菩萨戒里面呢，某一些是专门讲你的身口意的对治，是收摄你的身心，这叫律仪。律是戒律，戒律的律，仪是威仪的仪，所以摄律仪戒是大部分是在对治我们的身口上而说，就是说所有一切恶我们要发愿去断。第二类叫摄善法戒，就是所有释出一切的善法我们尽量的去做， 这是在一个菩萨来讲。第三类饶益有情戒，是从寄诵84首到96首。第二类摄善法戒是59首到83首。第一类摄律仪戒是34首到58首。哎，建议各位你可以抄一下，这样你在讲的时候比较知道说，哎，他在提些什么重点。饶益有情戒就是说，只要对众生有利益，而且可以让帮助他发菩提心，乃至于成佛的所有一切事，我都尽心尽力去做。我刚才也讲两个重点，第一个要帮助他发菩提心，第二个呢，帮助他成佛。假如你虽然帮他，不能够让他发菩提心，也没有虚向无上的佛道，说穿了，你只是跟他结个善缘而已。当然了，在你菩萨道来讲，行有余力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的。比如我想到以前有人问达赖喇嘛，他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快要死了，有一只动物快要死了，那你有两个里面，你的因为你的时间空间你的精神体力，你必须做选择，你只能二选一，请问达赖喇嘛你会选谁啊？他回答得很妙，他说照菩萨的戒律来讲，是我两个都必须救，可是你现在强迫我只能救一个，那我只能先选人。为什么呢？人跟动物虽然都有佛性，可是人比动物早一点能够成就善根，成就佛道，甚至我度了这个人，将来这个人可能会度更多更多的人。所以菩萨戒虽然是戒律，但是它还是有开遮持犯，就因时因地因人，它有权宜之变的，是能够有弹性的。但是它的动机呢，是要怎么样帮助众生发起菩提心，就是说你帮助这个众生，也应该帮助他，让他发起说他也要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要让他发起来。否则你帮他的才有意义啊。不然各位想一想，全世界除了佛教，哪个宗教不在帮助众生啊？基督教盖的医院比我们还多啊。牧师神父到山地，到这个所谓边地地区弘法的也很多啊，对不对？犹太教、回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很多在全世界都做非常多的慈善事业，可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认为那是佛法呢，而认为那是人天善法呢？因为他没有掌握菩提心。也就是说，其他的宗教帮助他的确是解决他现实的苦难，但是并没有导向就是说要他度他来学习佛法而成佛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不是佛法，对不对？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掌握不同的地方。那最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任何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佛曾经说一切世间所有的智者，没有人能够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唯有如来乘上正整正觉的人能够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大就在这里，它是佛法与世间一切外道不相同的地方。好，这个是这三类的戒行，叫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那我们现在看摄律仪戒34首。心意出生计，知其有过矣，计时护正念，坚持住如数。就说心意，你心开始有念头，动念头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身口一开始活动的那一刹那，知其，我们就要很明白的、很清楚的知道它，它观察它的动机是否纯正。如果那个时候有偏差的话，有过矣，有过失，有偏差的话，即使一刹那，你就应该呢像大树干一样谨守正念，不要被烦恼的风所吹动，所以坚持住如树，它是比喻。在这里讲这个心意出生记，这里我多说几句。 我们的念头啊是很维系的。你没有学佛的人可能不知道念头啊多么的重要。我在国外呢教人家学佛的时候，我是不开始教，一开始我是不教人家念阿弥陀佛的。为什么？你教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觉得那你跟我念上帝有什么关系？外国人哦，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契机的因缘不同。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多生多劫的善根比较多，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也比较多，哎，因为中国人的心机很复杂。因为中国人从小就讲礼应，洒扫应对进退。其实中国受儒家教育，中国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殊胜的民族啊，我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也感觉很与有荣焉。我们从小教育人与人之间要洒扫应对进退，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中国人就是因为太有智慧，所以人与人之间怎么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也都很清楚。所以你看改朝换代，对不对？杀功臣啊，我刚才我举的雍正王朝啊，对，中国人对这非常的熟。所以当你动机错的时候，你会造很大的恶业，但是当你动机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外国人不同，外国人他比较讲究科学，一切都要实证。在外国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或回教，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很重视祷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佛教这样子禅修修止观。所以当我介绍外国的朋友的时候，接他修止观的时候，我都叫他们打坐。因为打坐的时候，这个待会我会讲啊，调身调心，调身调息调心，待会我会介绍，下一个机种我会介绍。那教他打坐的时候呢，他会完全身心静下来。有些善根很深厚的人，好，一坐就坐得非常好，甚至他会告诉我说，从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宁静跟安详过。这样的体验是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就世间的这个人类的知识啊，好，现在的教育啊，好，是学不到的。所以他会看到自己的心啊，诶，心猿意马，对不对？心呢，这个像呢，猿猴一样，自己控制不住。然后有时候会看到自己有恶念，有时候又看到自己有善念。慢慢他就会想知道心的变化如何。当然，西方心理学，好，我们讲潜意识也非常的兴盛，但是这些不能满足他们。接下来他就会问说，佛法讲的六道轮回如何呢？佛教为什么要讲呢 ？Reincarnation 为什么要讲轮回转世呢？因为基督教是不讲转世制度的。对不对？轮回。所以慢慢呢，他们呢对佛法就有信心。所以第一个要先学这禅宗的打坐，我觉得是很重要。在这里我多插一句哈，我刚才讲到教育，前几天有客人到狮头山来，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博士啊，大家都在聊佛法。那我就很真诚的建议，我个人观察啊，我自己也是老师，我很关心众生，我也很关心教育，我更关心佛门的教育。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啊，教我们全世界大家都为了两个在疯狂，第一个，一是电脑，第二是电视，对不对？以前宣化上人就曾经说，全世界会有两个魔，一个就是电脑，一个就是电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智慧。为什么？你看现在全球大家都为电脑啊疯狂啊，有网络咖啡啊，对不对？网络色情啊，网络犯案啊，很奇怪，这个是以前众生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只教我们只有知识，很多的经验，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教我们智慧。古来儒家的教育还有告诉我们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从你这个诚跟意啊，正你这颗心啊，所以他还容易有心灵教育。那慢慢我发觉，纵使一个博士或知识分子，乃至于贵为一位总统或文武百官，对，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可是呢，他花了一辈子的生命都在学知识、学经验，找到好的工作、很好的社交关系，可是他心中都很苦。为什么？因为他心中贪嗔痴烦恼很强。得到的呢，哎，怕失去；得不到了，想尽办法去得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说，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人心都很混乱？我觉得是也是关键在我们的教育。全世界你想想看，有多少的大学，有多少的博士、硕士，通通都毕业了。我在国外也有朋友啊，非常的聪明，得到博士，毕业论文一丢了，我跟你讲，他的行为是连五戒都不及格的，杀盗淫妄酒，通通都犯的。可是呢，是全校第一名的博士啊，又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在观察，我这个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教小孩也是这样。台湾的教育，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对不对？教改，我想大家也知道，改的一个头两个大。为什么这么多问题？我觉得关键是忽略了道德教育，还有我们忽略了怎么做人。最重要，我们的教育，老师花了这么多心思在教，父母花这么多的心思、经费去让他补习，让他去学校上课，教了这么多，都还是指他教知识，没有教他做人，没有教他道德，没有教他怎么修心，没有教他怎么去跟人相处。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还好我已经老了，我不用再读小学，来生成愿再来的话，可能要想一想，跟看看哪个国家教育比较好，再去投胎吧，对不对？这是真的。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要教育的好，第一个，家庭教育很重要，父母多花一点时间关心你的孩子。哎，一辈子哦，什么东西都不重要，自己的孩子若教不好，那是很丢脸的事。第二个，学校的老师虽然很辛苦，但是尽心尽力吧。单亲家庭越来越多了，第一关已经被攻破的时候，学校教育的父母做老师很辛苦，要用心教。回忆我，对不对？18年前，对不对？我在光复国小教书很辛苦啊，那时候50个小朋友，我要教他们考试读书啊。因为那个阶段光复国小是明星学校，他若教的不好，我教三四年级，他若教的不好，该懂的知识跟经验没有的话，他五六年级接不上去啊，所以我压力很大。第二个，我还要教他品德啊，第三，我还要教他佛法。对，因为我觉得无量劫百千万劫难遭遇，你遇到我这位老师最特别的就是你可以学佛法。好，我把佛菩萨的故事呢都当成伟人传记讲给他们听啊。嗯，我们班上有不同的宗教的，有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但是这些所有的顽固小孩通通都被我佛法教育好了。那虽然他爸爸妈妈很感谢我，其实我说，其实你孩子也是很好的，只是本质上呢要多去教育他、栽培他。所以学校老师真的很辛苦，所以前台湾很多老师为什么会觉得无力感？为什么？因为道德教育已经不重要的嘛，是不是？所以第二关又被攻破了，第三关社会教育。那你看一看我们这些的传播媒体呢？哎，现在有些连友都摇头了。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出家人啊，或佛法，其实只是做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而已啊。你想，一个人在家已经发育不健全啊，成长不健全，到了学校又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教他，没有好的同学，到了社会的时候已经是造了很多恶业，那时候再来听到佛法，当然了，放下屠刀有成佛的机会，但是不一定立地成佛啊。那你这样子呢，再来用佛法的熏习去改变，其实恶业也很重，习气也很重。所以现在很多法师呢，尤其是在台湾，就发愿干脆嘛，走入校园，走入监狱，走入各个地方大专院校去弘法，会发现呢，这个才能够要靠在家出家七众弟子同共发心，把台湾的教育哈、真正重视人本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人性的教育、知识教育，当然我们还是要教语言教育，还是要教教英文，但是讲了英文，他是一个很流利的人，他心中还是很多的贪嗔痴啊。好，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要靠大家一起发心，这样子，有时候这个世界是这样，你肯定的继续走下去，你做了一个模样的时候，一个典范的时候，人家自然就会来跟你学。比方说慈济功德会，刚开始人家也是嘲笑他，可是他做出一个力量来的时候呢，对整个佛教界、整个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佛门的教育跟世间的教育都是呢救度众生的根本。救他什么呢？禅宗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教他怎么样训练自己的心。好， 所以看回来34首心意出升级，就是说我们众生不是没有妄念的，一定有妄念，可是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教这些了，古人的儒家教育还教，可是呢你要教你的孩子呢怎么样呢，对我们自己修行也是这样，不要怕妄念起，不要怕妄念起，只要怕你觉悟了迟。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关照自己的念头，大家去看过公园有荷花池对不对，荷花池莲花池啊，荷花莲花下面是污泥，假如现在有一个喷泉，这样这样喷，在底下喷，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时候荷花池旁边会有水龙头，一喷啊，就洒到别人，也洒到别人，也洒到自己。我的譬喻是说，我们的念头啊，就像荷花池底下污泥的那个水泡泡，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我们贪嗔痴妄念很强的时候，那个水啊，就像喷泉一样，喷出了污泥，喷出了水面，也喷到别人，也喷到自己。这个是代表呢，贪嗔痴很重的人，习气很强，好像呢骂了别人呢，伤了别人，也伤到自己。结果转个头来呢，自己也很难过，他就奇怪，我刚才不是恶意要骂他的。那我们要修行的念头就是这样，怎么呢？去控制你的念头。那一般的凡夫啊，都是呢在水面上都喷出来了，这叫外凡呐、啊，外凡。真正的圣人呢，他还是有念头的。好，初果、二果，圣人都还是有妄念的，但他比较细微，所以真正有功夫的人，他的那个喷出来的水的力量会减弱，就妄念会减弱。那你要训练自己，当然有时候砰啊喷出来，有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念头啊、恶念啊，喷的呢洒的没别人是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自己很苦恼。可是要忏悔啊，继续精进，然后继续精进以后，你的妄念呢这样扑噜扑噜，有时候只是在水面喷出来哦，那你看到了啊，赶快呢把它转成佛号，那呢恶念就消失。假如修得更好的话呢，是在它还没有喷出那水面的扑噜扑噜扑噜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现在开始动恶念了。为什么？身体开始发热了，心脏开始跳得很快了，你就知道啊，待会呢我可能要骂人，那你就赶快把时间空中转过来啊，要么就躲到厕所里面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你要把自己的念头给转换。所以这就是禅宗讲，不要怕你妄念起，凡夫是一定有妄念，但是你不要去压它，你压它呢你妄念就更多。有人认为说，哎，我有一个妄念啊，两个妄念，哎呀我忏悔业障，哎呀我业障怎么这么深重啊，懊恼更多。你看你一个妄念一下就变成五个妄念，那你就是什么，满脑子都是妄念。妄念来的时候不要管它，看着它，然后提起你的正念，你念佛念咒或是修止观，注意呼吸，安那般那念好，或是念经或背经文，那你这个念起来的时候呢，正念升起的时候，妄念呢它的能量自然就会减低，慢慢慢慢你就调整说，你的恶念呢、啊、这一升起的时候就转化成清净的念头。这个就是禅宗真正讲的修行方法，事实上是通一切法门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关照我们的念头就像池里的莲花一样，我们的念头就像喷出来的水，常常要控自己喷出来那个水的力量跟能量啊，不要洒得自己满身都是污泥，也洒得别人都是污泥啊。那你能够训练这样的话，你的心将来就会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然后任何人境界呢骂你也好，赞叹你也好，你的心呢都如如不动，不受它影响。好，再看35首，35首开始是讲我们要收摄我们的身心，要清净我们的身口意，第一个要开始观察我们的身跟口。看35首，无中不应当，无意散慢妄，觉智当恒常啊，垂眼微下看，无论如何我绝对不应该毫无目的，无意就毫无目的的这个散漫心的东张西望，觉知我要下定决心，而且永恒不变的呢经常保持双眼微微的向下看。 这就是我们禅宗讲的眼观鼻，鼻观心。这个应该要训练一下，就是说这个很适合你在上班啊或工作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心会被外面的心境界声音干扰的时候，你的身体又不能离开那个场合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稍微往下闭一下，往下看看你前面一尺，不要全部闭住啊，全部闭住你就睡着了，那是昏沉。那你往前看，然后眼观鼻，鼻观你的心，或是你观鼻的呼吸，这样子呢，注意你的心，慢慢慢慢的心就会平静下来。而且外面虽然有声音，外面很多人在家叽里喳啦的讲话或开会，但是你知道他，但是他们不会干扰你，这样子你就可以训练你的心，这是很重要。这个方法也可以随时运用啊，你坐在捷运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专注，你会发现虽然很多人啊，但是他不干扰你。我们凡夫没有修行或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呢，很容易受外面人干扰。好，所以建议大家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注意呼吸，四念处修安那般那念的方法，就当你心很乱的时候，你就注意在呼吸或是注意在人中，然后呢，那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然后手呢这样摆，就这样摆，这样摆的话，一个圆，它的气血会流转得很快，而且会让你的心得定。你的两个手就放在你的肚脐前面，这样注意呼吸，然后呢，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那数着数着，若是你数字跑掉了或升起妄念，就重来回头数，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然后数的方法是这样：数出不数入，或数入不数出。好，先看这边，所以出就是这样，一、二、三，就是我们的呼吸有一出一入嘛，我们选一个。好，一般来说男众的身体或是火气比较大，大部分都属出。属出的话，你观想你整个身体肮脏的晦气或是火气从透过鼻子或嘴巴这样把它吐出去。那假如你身体很寒冷或女众身体比较虚弱，你属入，你就观想你吸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日月之精气，好，吸一切人的功德福德智慧。那这样子两个选一个，这样心会让自己专注。第一个就叫数息，第二个叫观息。观息就是你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数字事实上是一个善巧方便。假如数到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慢慢放松了，脖子也放松了，然后呢，脑筋会越来越清楚，念头呼吸本来是很急促的，像风一样，嘘嘘嘘，慢慢呢，它还比较平顺，然后最后变成很细很细的这个息。那因为呼吸吸数的均匀，息很细又很长，你心就开始慢慢得定。这时候你定的心呢，就观外面的呢如梦如幻，它不会影响你。你知道外面有人讲话，但是呢，他们再怎么大声或再怎么说笑话，也都不会观想你。你就知道，就如实观照一切。这个时候第二个阶段你可以叫观息，就把数字给丢掉，就直接看呼吸，一出一入，一出一入，一出一入。这时候你若心很细的话，你会观想到说，假如你在外面打坐，你会观想到呢，这个啊，就跟呢这一出一入的频率呢，就跟风声呢一出一入，一吹一入这种频率是一样的。假如你是在海边打坐，你甚至可以细心的体会到这一出一入的频率就跟涨潮跟落潮波浪的这个频率是一样的。那时候你会体会到自己的身心放松，呼吸跟山河大地所有的气呢是同一个频率的。这就是禅宗讲的呢，跟山河大地同一个鼻孔出气。当然禅宗讲的境界是更高啊，但是你在这当中会体会到一出一入，一出一入，那什么，你会知道世间法呢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那时候你对无常啊会体会很深。也就是在那个经验里面，无常对你来讲不是只是概念跟文字而已，而是真正转化在你心中，你知道原来世间真正是无常的。 那假如这样的呢，继续数以后呢，你的心很静，数习观习，最后是观照，就是你连呼吸都若有若无，你就只在现前的一念，就把眼睛垂下来，你看到现前的一念，然后你能够止多久就止多久。有时候一坐可能15分钟或半个小时，对你来讲你法喜充满。假如又起了妄念的时候，又再回来从数习开始，数习、观习跟观照，然后这三个阶段常常运作，等到观照你力量很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修。你要观白骨观，你就观白骨；你要修慈悲观，你就修慈悲观；你要修念佛观，你就观阿弥陀佛。那时候力量就很大。所以你看佛堂的佛像哦，中国大陆大的佛像呢，一定佛菩萨都是呢，佛眼视众生啊，慈眼视众生，他眼睛一定是垂的。你没看佛菩萨眼睛都这样大大的、啊，很少吧？所以他一定是眼观鼻，鼻观心的哈、啊。所以35首是说要呢垂眼为下看。好，这首35是对自己，对别人呢？好，看一下36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36，疏习无眼故，偶遗故四方。若见有人至，正是道善来。他说对别人，当然因为眼睛都一直往下看，偶尔你会身体会疲倦啊，所以为了让你向下垂的双眼获得休息，有时候呢你可以稍微脖子动一动，偶尔看一看四面，轻松一下。假如刚好有人进来的话呢，靠近你的话呢，你应该和颜的悦色对他说您好，向他打招呼。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对不起啊，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假如你在禅坐当中觉得身体很僵硬的话呢，那你一直坐不住的话，你可以起来惊醒，惊醒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注意呼吸或是注意脚底，每一步脚底都走得很清楚，像南传佛教他们就很重视。还有一个呢，可以阿含经里面有好多方法，可以呢走到海边去看看大海，或看晚上看看星星，或是看日出或日落，这些呢都可以调适自己的心的方法。在42章经里面，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曾经问这个修行人，有一个出家人诵佛的遗教经，声音诵得非常悲戚，而感慨地说，哎呀，修行太苦了，我赶快放弃还俗了。释迦牟尼佛就问他说，你在家的时候做什么呢？他说，我是弹琴的，弹古琴的。那佛就说，那弹琴的时候，假如琴的弦呢、绷得很紧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声音会很利，而且会断掉。那假如弦呢调得很松的时候呢，他说咚，弹不出声音来。那声音要怎么样才弹得很好呢？那个学生就说，把它调得刚刚好就弹得很好。佛陀就回答说，修行也是如此，太勇猛精进的时候容易退到心，就像调弦调太紧。若是太懈怠呢，就像呢调弦调太松，也弹不出好音乐。所以调得刚刚好，人才能够入道。我们修行也是这样，不过我倒观察现在的众生都是呢调得太松的比较多，所以要调得紧一点。但是假如你在修四念处这个太紧的时候，身心不舒服的时候呢，是可以照阿含经讲的，多惊醒，看看日出日落，听听流水声，看看星星，观察大自然的这个生灭变化呢，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苦集灭道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